战之后，他们得胜了，然后他们一起居住在迦南美地的那一段和平的时期。这卷书的作者特别在这段经文的前后重复使用了两次的安息。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就如同神为以色列筑起的篱笆，把他的选民保护在了仇敌环绕的迦南美地，他的应许之地，使他们可以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在这段经文，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21章的44和23章的1节，把22章，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所在的22章1到9节包裹在其中，用了两次的安息。我们看到平安和安静，他们的原文努啊，它的意思就是安息。这正是新旧约圣经当中神对他子民的心意，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同居在美地。在预备 这篇信息的时候，这首诗歌《同居在美地》，大家发现我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就是这首诗歌的名字《同居在美地》。这首诗歌的旋律曲调就一直在我的心中来回荡，歌词它是这样唱的：到美地同唱诗，同赞颂，众圣徒心喜乐，何久长，得安息享永生，常交通，无惧怕，无忧愁，无悲伤。副歌是：到那日荣无比，同众圣得聚会在美地。到那日荣无比，同众圣得聚会在美地。我特别我们从这首诗歌当中，我们看见了他所素描出来的以色列人在迦南美地当中啊，那得地为业，可以享受神赐给他们在地上的安息。这首诗歌更是向我们形象地描绘了将来我们要在新天新地的当中与神同在，享受那一个永远与神同在的永恒的安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今天我特别的邀请敬拜团，他们留步在台上来和我一起来唱这首《同居在美地》，好不好？我也邀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份同居在美地、进入神安息的喜乐。
同颂颂，众圣徒心喜乐，何久长，得安息享永生，常交通，无惧怕，无忧愁，无悲伤。到那日荣无比，同众圣聚会在美地，
我邀请弟兄姊妹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
我想伏在长安，将至尊独生之将于世，该复愿一直留到万代。我终身要赞美他恩惠。
大那日。
到那日荣无比，同众圣的聚会在美丽。到那日荣无比，同众圣的聚会在美丽。
我们再来唱一下第三段。
我身负在高天和慈爱，将至尊独生子降于世，该复愿一直留到万代。我终生要赞美他恩惠。
我们一起到那日，
到那日荣无比。 颂神的聚会在美丽，到那日柔无比，颂颂神的聚会在美丽。
谢谢，到时候我和艾文还要在天上一起唱啊，大家请坐。还有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都要同聚在美地。那么我想请问大家，这是不是我们对安息的期望呢？我们盼望我们将来得到的是这样一个大家同聚在美地的这样一个安息吗？有，我听到一个人说是，感谢主，都是。所以我们如果是的话，我们有没有思想过我们当下灵魂所处的光景呢？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能够进入安息，或者我们如何才能进入这个安息呢？愿这段神借的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的灵魂苏醒，更渴慕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安息。我今天通过三点通过三点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九节经文：信入基督，竭力同入安息；跟从基督，务要与主同行；享受基督，合一同受祝福。信入基督，跟从基督，享受基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当我们来打开22:1-9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约书亚把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两个半支派的人招了来，然后肯定他们在过去的七年当中，他们已经遵守和听从了神的仆人摩西和约书亚的吩咐。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这过去的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的为业之地。这是3-4。对不起。那么这里约书亚是在告诉这两个半支派什么呢？他在说，你们已经按照吩咐，已经帮助你们的弟兄们进入到了安息。请大家注意，这里又是一次安息哈，帮助他们的弟兄通过一起征战进入到了安息之地。那么现在神要遂你们所愿，你们可以回到你们想要的约旦河东的那一块地方，得地为业，作为你们的产业。那么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摩西和约书亚的吩咐呢？它指的是什么？这个我们就要看相关的经文，在民数记32那里就记录的非常的详细。当以色列人31记录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除灭了米甸人之后，流便和加德人这两个支派就向摩西提出了一个请求。他们提出什么请求？他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这地指的是外约旦，也就是约旦河东的亚谢地和基列地。因为什么？因为流便人和加德人，经文说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上了在约旦河东的那一片水草丰富的地方，他们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这两个支派就联合起来，来到摩西神的仆人面前，就问向他来求这片地方。然后他说：我们不要过去了，这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就待在这里好了。然后摩西是如何回答他们的呢？摩西对加德子孙和以流便的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那地呢？那地指的是迦南地。那么这里特别请大家注意，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因为他们所提出这个请求，他们不想过约旦河，勾起了摩西40年前的创伤回忆。因为在40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记录在民数记的13-14那里的12个探子的这样一个事件，就是当摩西从南地加底斯巴尼亚差遣12个探子进入迦南美地神所应许之地窥探， 他们四十天之后回来，十二个探子当中有十个，他们所报的信息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让以色列人不敢进入神所应许的这迦南美地，所以神就大大的向他们发怒。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二十岁以上的男子没有一个被允许可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全部都 死在旷野，只有加勒和约书亚，神说他们是有信心的，因为他们是专心跟从神。所以在这里，当加德和流便这两个支派又提出来说，我们不要过去了，不要过约旦河了，勾起了摩西的这样一个非常痛苦的回忆，因为他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不要进去，所以他们在旷野飘荡了40年。那么在这里，摩西就非常的生气，他就指责他们。当这两个支派听到了摩西的责备之后，他们经文告诉我们很有意思，他说这两个支派挨近了摩西，靠近他，跟他讨价还价。这后面的话就是他们讨价还价所提出来的那一个非常出人意外的一个他们所提出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什么？他说我们要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我们要在这里来一起，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棚，为妇人孩子造城，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地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摩西接受了他们这样一个要求，或者说这样一个方案，只要他们愿意拿起兵器和他们的弟兄们一起过约旦河去征战，帮助以色列可以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之地，那么神也同意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想要的那一个产业，也就是约旦河东的那一块地方。因为什么？因为摩西知道神的心意是希望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来敬拜神，可以跟随神进入安息。如今7年的迦南征战胜利了，九个半支派都已经得地为业，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已经完成了摩西和约书亚的吩咐，所以他们可以回到约旦河东他们想要的产业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迦南地是神应许以色列人在这地上的安息之地，在那里可以专心的敬拜神，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信心，贪图享乐，他们不愿意进去，而我们却有比以色列人更大的祝福。我们已经得到了神所应许给我们属天的安息，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可以预尝永恒的安息。什么是我们可以预尝的永恒的安息呢？借着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圣灵的重生和更新，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安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我们可以进入安息，也就是与神和好，可以与神同在，享受神丰盛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说我已经有很多祝福了，但是你要知道，神要给你的祝福远远的超过你现在所有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当你接受耶稣基督，领受这个属天的祝福，能够将来我们可以进入到永恒的安息的当中。所以我们告诉每一位的基督徒，基督徒的安息之地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住在耶稣基督的里边。我再说一遍，基督徒的安息之地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要一同竭力的进入安息，竭力的借着耶稣基督， 因为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唯有这条道路可以通向那个永恒的生命，唯有这条道路才能带领我们进入永恒的安息。那么我们要想想我们现在灵魂的光景是怎样的呢？我们是如同流便人和加得人，看见了基列地和亚谢地这样丰盛的水草，正适合放牧，然后我们就下定了决心说，这里就是我的安息之地，这里就是我的产业，我不想再继续往前了，我不想再继续征战了。今年教会行动主题是什么？人人侍奉，扩张境界。教会的心意就是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请记住，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现在的这个地步上面再前进一步，在现在这个地步上再前进一步。我真想让大家站起来往前走一步，但是不可能哈，所以请大家要在现在的地步上再往前走一步。但是你可能说，我们足够了，我们是否正如同那两个支派，已经满足于属灵现状和我们所服侍的工厂，想要留在自己的舒适圈里，不愿意再跟从神，不愿意再与弟兄姊妹们一起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为主征战，得地为业，让我们扩张境界？或者说，你说我没有信心，虽然我们可能口里说我们神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神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心里却没有对神的信心和敬畏，我们表现在行动上面就是如同加得和流便这两个支派一样，凭着自己的能力为自己这叫累卷造成，把自己的家庭，把自己的产业都保护起来，用自己的能力。请大家记住，流便和加得他们的结局最后是被仇敌所掳，他们永远也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之中。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在身患重病，当他的生命到了一个生死边缘的时候，当他来默想天国，他写下了一本书叫做《圣徒永恒的安息》。这本17世纪的书仍然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灵魂真的被 这本书里面的这些问题拷问得我发抖。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一座城里，你极少能发现有人从早到晚，哪怕只花一刻钟，切切地向上帝为自己的灵魂祷告。可叹这些人是何等轻看永恒的安息啊！所以他们才懒洋洋，疏于为自己的福分尽本分，他们只是在教会在众人面前尽一点的宗教义务，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只是习惯和虚名。圣徒所得的福分是货真价实的福分，受咒诅者在地狱里所受的折磨也是毫不含糊的折磨，天上没有漫不经心似睡非睡的赞美，地狱里也没有漫不经心似睡非睡的哀哭，无论是天上的赞美还是地狱中的哀哭，都是发自内心的。对不起，读者们，到你死亡受审判的时候，对永恒的感受将会是怎样深切啊！我想我能预见到，你回想起自己当初如何轻看这些事，就觉得不可思议。我想我甚至可以听到你为自己的糊涂颠倒而嚎啕哀哭。这是 Richard Baxter 他所写的，他下面继续的问我们做出一个选择，他说，你还敢像往常那样放荡度日，斗胆犯罪，极少祷告吗？你还敢像往常那样轻看安息日，轻看对上帝的侍奉，漫不关心自己永恒的结局吗？还是你决心准备好你的心，开始全力以赴地为自己得救努力，冲破人的阻拦，轻看世人的嘲讽和逼迫，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呢？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们都会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那就是信入基督，竭力的同入安息。我们来看跟从基督，务要与主同行。当这两个半支派离开迦南地回去约旦河东之前，约书亚就教导这两个半支派要跟从基督，务要与主同行。在这段只有一节经文，但这节经文使用重复的结构来强调这个命令是何等的重要。它的第一段就是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和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路。第二段对应平行的，谨慎他的诫命，也就是耶和华神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到这里都是以谨慎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开始，然后下面说第一段是爱耶和华你的神，对应的是什么？就是专靠他。我们这里是夫妻的，举一个手好吗？哎，夫妻，你的先生和太太是坐你旁边吗？OK， 好，你可以拉住他的手吗？说你爱他，我要紧紧的跟随你。你有见过一个人说我爱你，但是我跟你离得远远的吗？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爱耶和华你的神，就会紧紧的跟随他。因为专靠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紧紧跟随，寸步不离。接下来行他一切的道路，你跟他跟神一路同行的时候，我们要什么？紧紧的跟随他，拉着他的手，然后我们要侍奉他，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的侍奉他。所以我们当然是要侍奉神，但是同样的，我们在家里边，妻子要尊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对吗？要紧紧相随。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跟从基督，务要与主同行。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肉体全守神的律法，但是唯有神的儿子和他的十字架上面的救恩完全了律法。所以谨慎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和律法，就是要跟从基督，与主同行。流便人和加得人虽然是守住了摩西和约书亚的吩咐，帮助他的那九个半支派的弟兄征战得胜，进入了他们的安息之地，也就是迦南美地。但是他们的心里所记挂的是什么？是那些他们垒了圈又造了城住在那其中的他的妻子儿女，在约旦河东的妻子儿女，以及他那么多的牲畜和产业。他们征战不是为了进入安息，他们征战是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产业，这是他们交换的条件。因此当他们尽了他们的宗教的责任和义务之后，他们马上就离开了神的约柜所在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地为业的基列地。这就是第九节告诉我们的，他们选择离开了与神同在的安息之地，而进入他们所喜悦的、能够供应他们物质需要的世界。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的基督徒甚至是传道人，正如同流便人和加得人那样，身在朝营心在汗。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哈，身在朝营心在汗。他们虽然也参与教会的侍奉，甚至是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神迹异能，但是主要对他们明明的说，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的身体虽然在神的家中侍奉，他们的心却是在世界当中争名逐利。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分享过我的旷野之旅的经历。那时我虽然已经承担了教会当中许多的侍奉，但是我的心每天想着的就是如何赚更多的钱。当我们全家经过移民之初的动荡，从阿尔伯塔搬回温哥华以后，事业家业也慢慢的越来越丰富了以后，神却跟我呼召我起来，你去读神学，你放下你的产业去读神学，做全职的传道人。 我拒绝了。我对神说，我可以侍奉你，但是我不想跟从你走这条道路。后面回头我想一想，这个想法真的是多么自欺欺人，信耶稣却不愿跟从耶稣，要安息却不愿与主同行。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我就经历了11个月的旷野之旅，在 Saskatchewan 那边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神却借着这些苦难让我归正了我的心，让我最后回应，坚定了我信心，回应神的呼召，读神学，做全职的传道人，与主同行。当我今天不是呼吁大家都做全职传道人哈，我今天是要呼唤大家跟从基督，与主同行，放下你们心中所记挂的那一些产业，而要紧紧地跟随那个赐给你们产业的主耶稣基督。我再说一遍，放下你们心中所记挂的产业，而要紧紧跟随赐给你产业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世界的财产和财富不会让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却会成为我们今生的重担和进入永生的拦阻。唯有跟从基督，与主同行，才能够得到今生的平安和永恒的安息。主耶稣基督向我们这里每一位发出了一个共赴一轭的邀请，他说，来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放下你们心中的那些重担，那些容易缠累你们的罪，那一些让你们放不下的那些的产业，而愿意与主耶稣基督这位为我们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主共赴一轭，进入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安息，也就是永远生命的盼望吗？你们愿意吗？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都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邀请。最后我想和大家来说，我们要享受基督，合一同受祝福。就如同刚才艾文所带领我们的诗歌，我们真的是在敬拜他，我们敬畏他，我们爱他，我们也享受他，享受他赐给我们的一切，不单单是今世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永生的。在这三节的经文，在6到8节这里重复了一句话，也就是第七节当中，那里说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当约书亚在告诫了2.5支派务要跟从基督与主同行之后，然后借着为他们祝福来告诫他们，他们所得到的一切的产业都是神的恩典和祝福，不是靠着他们的势力和才能得到的。约书亚祝福之后，就要求这2.5支派要和他们在家中的那些弟兄们一起同分掳物，这是合乎摩西所吩咐的，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要同分他们的战利品。那么这个原则就是告诉以色列人，您不管是征战的还是在家中的，你们都是合一的，都是一家人，所以你们征战所得的都是全家的，不分彼此，你们征战所得的你们拿一半，剩下的人拿一半。对于这样的一个吩咐，当代教会的我们从当中所能够得到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要在合一当中享受基督，同受祝福。那么我们要问，什么是最大的祝福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了肉身，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永恒的安息。当教会把向世界传福音、分享祝福作为最重要的使命的时候，圣灵就要赐给教会合一的心智和神迹大能。我们在马可福音最后16章20节那里，让我们看见了初代教会他们给我们的见证。他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为主去征战，愿意进入到这个不幸的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来宣扬耶稣基督是主，宣扬神是光，神是爱，来让那些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家，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愿意继续往前迈进一步，为主征战的时候，亲爱弟兄姊妹们，神就要赐给我们合一的灵，要赐给我们神迹大能随着我们，让我们可以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上周六，在许多不同教会的同工、弟兄姊妹和牧者的帮助之下，我为一位19岁的姊妹 Shelly 主持了安息礼拜。Shelly 是一位多才多艺、充满爱心的大学一年级的女生。她以优秀的成绩进入了多伦多大学，Engineering Science 专业，主修就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但是当他入学后不久，就检查出了他有脑癌，然后他就后面就转回了温哥华继续治疗，直到去世。在去世之前，有教会的姊妹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去医院去关怀他，并且向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他分享主的祝福。最后 Shelly 姊妹她非常清楚地宣告，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做了决志祷告。在我分享这篇信息之前，我询问了他的母亲 Catherine， 我说我今天可以在今天把 Shelly 的故事、 Shelly 的见证和大家来分享吗？他给我是这样回复的，他说如果能鼓励到其他人，也是 Shelly 很愿意做的。在生命的最后那几天，他曾经跟治疗的医生说他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就问医生什么器官是可以捐献的，然后医生就说眼角膜，他就毫不犹豫地跟医生说那就捐眼角膜。然后医生被他深深地感动了，医生说亲爱的孩子，你完全不像是19岁，而是一个智慧成熟的灵居住在你里面，你实在是有智慧。Shelly 的母亲当场泪如雨下。是的， Shelly 是一位有智慧的年轻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所便是聪明。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刻， Shelly 还在安慰他的母亲和姐姐，他说你们要好好活着，我们将来还会再见面。这就是那一位已经得到主的祝福的，他已经得到了永生保障和永恒安息的 Shelly 向我们分享的最好的祝福。他说我们将来在天国还要再见面，我们在将来在天国还要再见面。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如同 Shelly 那样得到神的祝福吗？他已经与爱他的主耶稣基督同在了。无论是19岁还是90岁，当你的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你愿意如同 Shelly 那样得到从神而来进入永恒安息的保障吗？你愿意对自己的家人朋友们说没关系，我们将来在天国还要再见面？如果你愿意，就如同谢里那样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就可以得到这份从神而来的祝福，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永恒的安息，就可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论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安慰我们活着的亲友说，我们将来在天上还要再见面，我们将来还要再见面。你愿意领受这样的祝福吗？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现场的和在线上的，如果你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祝福，你仍然在寻求生命的意义，那么今天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得到。 19岁的 Shelley， 她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却是非常的璀璨。她有非常美好的一生，她留给所有接触到她的人都有美好的印象。她多才多艺，她甚至非常有爱心，她建立了基金来帮助那些癌症的病人，她爱护那些动物，甚至她家里院子里的一棵树她都不愿意砍掉。最后更大的祝福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听闻了福音，他抓住了神，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得到了那个永远的确据，他的生命一直延续，直到将来他可以再见他的亲朋好友。只要他的亲朋好友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将来他们必定会相见。所以我想问我们在这里的，我知道今天人不多，但是我还是想问，如果你们在这里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今天你说我愿意，好不好？就请你举起手来。你愿意如同先灵那样